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第四章第一节的内容。那第四章我们要谈的是如来藏这样的教学是怎么样从孕育就是开端，从不太明显，然后慢慢的呢完成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容。那导师在第一节谈到的部分呢，他的一个标题叫法法平等与世事无碍。那这个是在如来藏教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或者是内涵。那法法平等主要是般若经的教学，世事无碍呢是华严经的教学。那这两种教学它都提供如来藏教学的一个养分。那这也同时导师在这边也提示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呢它其实是跟这种证悟的境界是相关，它所描述出来的所谈出来的这一些教学内容呢跟这个体悟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境界是有相关联的。所以在这边导师谈般若经器物诸法实相有了二流。好，那我们上星期进行到178页躲在角落。那我们今天先很快的再把上星期谈的重点跟大家做说明。那首先是跟大家做一个名相的解释，然后真见道。那它的相对是什么呢？相见道，不是假见道。真见道跟相见道。那我们这边引一段中观经论里面的文字来做说明，那在中观经论有一段在谈二谛，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有这个实有真空、幻有真空，还有妙有真空。那里面在谈幻有真空这一段呢，有一段内容可以作为真见道还有相见道的说明，的内容。好，那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导师说这个立根声闻还有菩萨在悟入空性，空性是指诸法实相，由观一切法缘起而知法法毕竟空。这边的空是空寂啊，是一种空寂的一种体悟或是体验，空寂。那这个是一种圣义地的一个层次，那这边就是真见道，真见道就是见真理，在这个般若悟入的时候呢，见到是空寂的真理，好，那接着导师就说，从圣义空出。方便将出毕竟空，起无漏后得智，前面叫做根本智，无漏的根本智，那这边是后得智，就是在这个见到之后出这个毕竟空所起的这样的智慧叫后得。这个后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或名方便，就是方便将出毕竟空那个方便。 那这样的智慧呢，对现起的一切法，就是这个现象界，我们六根对六境的这样的一个世间呢，所现起的一切法，能够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假名，如幻如化。哦，这边的知道不是跟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对不对？哦，但是我们有执着，这个时候菩萨已经不执着了。哦，他这个知道跟我们的知道不一样的层次，这个知是一种深知，哦，透彻的一种知了。哦，所以这个叫相见道，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一样是了无知诸法的一个无自性的假名，但是它是有相的，能够看到种种的如幻如化的幻象。哦，那前面这一个是一切相不见的，哦，就是不见一切相，它是一种空灵的一种境界。哦，那这个出毕竟空之后呢，能够见一切相，然后不会去有这种有实有性这样的一个执着。好，那导师就说，但此为圣意空定的余力，什么概念呢？就是能够知无自性假名如幻如化，这个是就是这个圣意空定，就是定慧哦等持哦的这样的一种悟入诸法实相那样的一种境界或是状态，然后出了这样的一个境界的一个余力，能够让我们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假名。好，那在出了这样的一个圣意空定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的当下呢，并不能亲证法性空寂，就是那种空寂的这样的一种体悟，没办法同时并存。哦，有相就没有空寂，有空寂就没有相，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个分也就是前后或是分别的一个情况。所以前面是增见道，后面是相见道。哦，相见道就是能够见一切相，然后但是呢了知了悟它是无自性的假名，如幻如化，不会有任何的这一种执，哦，轻执。好，那导师说这是一般大圣修学，这个学者就是修学者见道的境地。这个这呢指的是真见道跟相见道，它是不能体悟空寂跟见如幻相，它不能并存的。哦，可以吗？那这个是一般大圣修学者见到的一个情况，体悟空寂跟见一切法如幻，它是分开的，哦，不能并的。哦，这跟老师在其他的书有说，这跟天台或者有一些书他们认为菩萨与物应该都是二谛并观，但是老师根据般若经的教学，一般绝大多数都是如此。好，那除非有那种立根一证就接近佛的这种体悟才有办法。好，那这个所谓的一般大圣见到的境地，就是指真见到相见到这两个前后的一个次第。好，那好，我们接着就简单的再回顾一下我们上星期谈，我们上星期谈到般若慧证之教学有二流。哦，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些？因为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呢，他在谈这一种自性清净心的时候，他是真如跟有为的佛功德是合一的。哦，那佛功德就是智慧，智慧是一种功德，在 在于且若是这个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这个智慧它是有用的，有用的东西都是有为的，懂意思吗？哦，那无为只能指的是真如真理这样的一个内涵，哦，那在这一些内容基本上都跟体悟的一个层次是有关联，所以导师先从般若证悟的二流开始谈起，慢慢要看到后面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些事情，哦，因为后面如来这样的教学很多内容都跟这个相关的，哦，好，那二流第一种的一个面向呢，就是慧眼都无所见，哦，这个是在176这边，哦，176或者是所谓的极无所住，哦，这边导师用了几个语词，我们都把它汇整在一起，哦，这是第一类的，就是慧眼都无所见，极无所住，哦，或者是正真悟真谛但空偏真，这一些，哦，都是就是所谓的在这，也就是在般若现证之慧悟之中呢，一切相不现前，不见一切法，哦，那这是关于这个般若器证实相的一个描述 的第一种描述，哦，第二种呢，在导师的书里面有几个语词，哦，比如说理成如幻，这是西藏的一个传承、哦，里面有一类的教学叫做理成如幻，这个指的是悟入诸法实相的同时呢，又能够见一切法如幻，哦，悟平等理又见一切如幻的，哦，叫理成如幻，或者是现起与空寂的无碍、哦，空寂就是理成平等理，哦，现起就是如幻，哦，或者是正中道，中道就是前面是偏空偏真但空嘛，哦，中道就是两个都平衡，哦，名为中道、哦，既见这一个空寂，哦，然后呢又见如幻，哦，这个叫中道，或是悟中谛，那这也就是般若现证的慧悟当中呢，不见一切，哦，我们把它拉下来好了，不见一切又无所不见，哦，不见一切又无所不见，无所不见就是见如幻如化，哦，一切不见就是体悟空寂，哦哦，基本上是这样，这二流，哦，一种就是只能体悟空寂，另外一种就是两个它都能够同时，哦，好，那导师在178页有谈到般若经的初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哦，但是这种说法呢，它是比较它其实是第一类的一个教学，也就是体悟空寂这样的教学，哦，在178页导师说初分的非见非不见，哦，非见非不见意思还是不见，哦，他的重点还是不见，那只是进一步说不见也不可得，哦，非不见就是不见也不可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导师在这边呢就间接的教导我们怎么读般若经这一些双非的一个理解，哦，就是第二个呢就是非见，然后非见这样这一件事情你也不能直为是一件真实的，哦，那你还是要就是还是不可得，哦，就是双非主要是两个非啊，哦，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哦，好，那接着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课程最后所谈到的地方，那接着呢导师就要 进一步的阐释说，其实前面所说的这二种，它其实其中的一种是菩萨的慧眼啊，第一种是菩萨的慧眼，第二种同时这个悟空寂然后又见如幻的呢，其实是佛眼，佛的境界啊。好，那这个就是第一这一段，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给我们的文啊。那导师就引了一段文，这文说无所不见，无所不是啊。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无所不见，无所不是，导师说其实是佛眼啊，这个是各种译本所共同的，也就是前面的慧眼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不对？鸠摩罗什他是什么？见一切不见一切法，又一切法无所不见啊、哦。那这个是所谓的无所不见，无所不是啊、哦。那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教学，在玄奘的译本，他就不这么回事啊、哦。所以关于菩萨的慧眼是有一说的啊、哦，但是在佛眼的教学部分呢，大家都是共通的，懂意思吗？那表示什么呢？佛眼的这种一致性，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啊、哦。那慧眼有两种不同的义说，那应该是后来才分出义说的，有义说是后，然后大家共同一致的，基本上是一种比较早的。在导师后面，他会去说哪一个早，哪一个晚。那这个跟这样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共通的。它是一种古型古老的，有差别的，它是后来所产生的义说。那其中有一个是传承古说，那另外一个是新的发展。那到底哪一个是新的呢？导师后面会再做一后面我们会再跟大家做解说。好，那将佛眼的无所不见作为慧眼的得用，就是罗什翻译的那一段就是如此啊，就是菩萨不见一切法，然后后面又说无所不见啊，这无所不见其实是佛眼的慧眼得用啊，也就那把佛的慧眼得用，也就是佛眼的慧眼得用呢，作为慧眼的得用。那这边导师说摩诃般若经如此，摩诃般若经是罗什的翻译，古意的放光光赞都如此、哦、古意都是这样子、哦、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一种慧眼都无所见，应该是叫若从这个版本学来看，纯粹从版本学来看，好像就是既不见一切法，然后又一切法无所不见，是古老，但是导师并不这么看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导师接着就是引《大智度论》啊，来做解说了啊。那《大智度论》说：“诸佛慧眼照诸法实性。”尽其边理，照诸法实性，可以理解为它能够彻见，彻照就是能够明照，让一切法的实性啊、哦，能够清楚的啊、哦，那就是见实性，尽其边理啊、哦。以是故，无法不见，无法不见就是能见一切法。无法不闻，无法不知，无法不是啊，也就是他能够尽其边理，他这样的一种见诸法实性，他能够非常的透彻啊，透彻到无法不见，无法不闻，无法不知，无法不是啊。好，那这样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经所说。 好，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问曰：佛用佛眼无法不知，非是慧眼。这个问的人他也很清楚，他说这个无法不知，他应该是佛眼嘛，不是慧眼，是菩萨的眼。这边有一个区别，就是慧眼是菩萨那个悟真理的那一种智慧，叫做慧眼。那佛眼呢，当然就是佛的一种圆满的这一种智慧，叫能够见一切法这样的一个圆满，叫做佛眼。好，无法不知，无法不闻，无法不见呢，它其实是佛眼，并非是慧眼。那为什么现在在经里面讲慧眼无法不知呢？好，那大智论的文的回答是说，慧眼成佛时就变名为佛眼，成佛时失其本名，但名佛眼。什么意思呢？看导师的解说，我们看到179页。好，149页导师这边的解说是，无法不知呢，其实是属于佛眼。那为什么也作为慧眼的内容？慧眼就是菩萨的慧眼，就是这个悟诸法实相的智慧。那根据刚刚的智论的文导师的解释，他说智论解说为慧眼成佛时变名，他只是名字改了一下，表示什么呢？佛眼跟慧眼，或是慧眼与佛眼，只是名字的差别，或者是这一种智慧的浅深的差别。菩萨阶段叫慧眼，成佛的时候就名为佛眼，它体性是一样的，体是一。好，那接着导师说，菩萨在通达法性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真见道，通达法性就是真见道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佛眼呢，就是慧眼，然后会不会搞混？这个时候的眼叫做慧眼，反正它就是佛眼慧眼，它体是一啊。这个时候的这个慧体呢，名为慧眼，或是这时候的佛眼就名为慧眼，如究竟明净通达，这就是佛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就称为佛眼。好，那这个大家把后面这一段话把它这个划线起来，这如十地经所说，从初地到十地都名为一切智那样。这边导师用十地经的一个教学来比拟慧眼跟佛眼它的一种怎么讲的一个，就是本来应该是慧眼都所见，但他又有这个把佛的德用把它加进来，就跟佛眼有很就是相互的能够互换这样的一个情况，相互互换的情况。好，那从初地到十地都名为一切智智那样，也就是菩萨的智慧呢是以佛的智慧来命名。那前面是这一个佛的智慧以菩萨的这个慧眼来命名，佛的德用，佛眼的德用，他用在这一个菩萨的慧眼那个名称，那导师就是认为这两个是异趣相通的，就是菩萨的智慧跟佛的智慧，它体性是一，只是说用什么样的名字来安立而已。好，最后导师就做一个结论了，他说般若法门的发展到后来，那慧眼 是从一切法无所见，这是最刚开始的一个教学，然后到达无所见而无所不见，就是又是无所见又是无所不见，所以从到就是一切法都无所见是原来的，然后到就是后来的，到达无所见又无所不见。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演进程序呢，成为中国佛教界的真空，真空就是正真或是偏空，或是这个即无所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以及这个中道的思想根源。好，导师就这样子举了几个例子，就给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我们来稍微理解一下导师这个结论怎么这个先后怎么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分判判设。好，那我们就从导师引证的一个顺序来看，导师先引证的是什么？罗什的译本，慧眼不见一切法，又无有一法不见。那古意的放光般若异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但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呢，他只有慧眼不见一切法，就是黄色的。无有一法不见，就是能够见一切法是这个浅蓝色。我们用这个颜色来让大家的视觉可以比较能够做一个区别。好，如果我们从这个文本的角度来看呢，从翻译的先后以及文本成型后，玄奘译本在时间上都是比较后期，但是导师认为玄奘译本的慧眼不见一切法是般若法门的本意，这就是跟我们一般的直觉是不太相同的。版本在前的说两种都有，版本在后的说不见一切法，但是导师却认为版本后面的那个版本讲的是比较古老的，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再把前面的这一个内容再做一个收摄啊，也就是罗什译本或成立年代虽然较早，但是慧眼不见一法，一切法又无有一法不见的教学，却是后来发展而成的教学。虽然他的文本的这个成立比较早，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却是后来有改发展所改变的。那理由为何呢？那导师做如此推定的理由可以理解如下了。第一个，无有一法不见呢，其实是佛眼的德用。那这个是诸般若经皆同，表示是古老的。这是一个概念。而慧眼的教学部分有二种不同的说法，表示是后来的分化。懂意思吗？那就是慧眼这一部分的教学是比较好，那其中有一个是新的发展，那这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探讨。好，那在慧眼的二种说法里面，导师认为一说是承续古说，另一说则为新的发展而成的教学。好，二说就是玄奘大师的这一个一切法都无所见，那另一说就是继承古说，另一说就是既不见一切法又见一切法，那这个是新发展而成，这是导师认为的，然后结论就是这么说。好，那二说里面呢，导师认为慧眼不见一切法又无有一法不见，可能是一般的教学发展啊，是这个是这个新发展的教学了啊，这边有漏字。 它是新发展的教学啊。那理由呢？我们当然只能推测，导师没有讲。他这样引述完之后，他就下一个结论。那意思就是说，理由应该很清楚，你应该看得出来，自己看啊。那问题我们看不太出来啊。那我们就做一个解说，就是一般的这一种佛典的这种佛教的这种修行法门的教学呢，早期会比较古朴。后来会比较增广，这是一般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好，那不见一切法，又无有一法不见，它有增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是因为是一种增广的趋势，所以认为是后，那慧眼不见一切法，可视为古朴的教学形式，那一前一后就可以这样理解出来啊。好，那慧眼不见一法，而又无有一法不见，可视为后来增广的教学啊。那另外一个理由，可能可以从这个教理的理解来解释了啊。也就是，菩萨慧眼如果亦能够无有一法不见啊，那这个就跟佛眼无异了，对不对？那这样一来呢，则需要解释说明。那导师在文里面也引了《大智度论》的解释，说明菩萨慧眼与佛眼只是名词的差别、浅深的差别，不是体性的不同。那后面就引了《十地经》，对不对？那类似的情况亦见于《十地经》，暗示什么？这样的教学跟《十地经》的年代是相当的。不一定是十地经影响的这个，只是说这样的一种教学类似呢，它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时代的标志啊，就是当时整个佛教界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解或是看法啊。那十地经的成立年代，若依导师的论就啊，在依导师的论就不同是十地成立的年代来考察，应该晚于中品般若成立的年代啊，这是我们的理解。那我们引一段导师的这个文给大家看啊。在《初级大圣起源与开展》这本书里面，导师在谈到十地的教学呢，他谈了四类啊。那里面导师就谈到，就有说到十地啊，是中品般若时代流行的传说哦。导师认为十地的一个，本来菩萨的修行不一定是十地，但是十地这样的一个定说，应该是在中品般若的时代，也就是公元50年到150之间哦。那导师这边提到《修行本起经》里面已经泛说十地这样的概念，泛说就是没有详细的内容，只谈到一个名目。哦、那中品般若呢，它有十地的这一个修行内涵，但是每一地的名字并不清楚。哦、有内容，但是没有名称。哦、像这个华严的十地就有名称，对，初地叫什么欢喜嘛，对不对？哦、十地叫什么？法云，都有一个名字的，但是在中本般若的这一个十地的菩萨的教学，只有一地一地的内容怎么修，但是没有一地一地的名字啊。好，那这边导师啊，就是说有这泛说十地，这刚刚是会早一点。那有名目，没有名称的实地，但是有内容的啊、哦。那它比起这个实住啊、哦，已经有名称这一些，又会更早，看得懂吗？有内容没有名字的比较早，有名字有内容会比较晚，好、哦，就是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十地经里面已经是有名字又有内容，所以它会比中本般若只有内容没有名字会稍微晚一点。所以前面导师不是就是说这种把菩萨的智慧跟佛的智慧从体性相同来用来安立它的德用或是名称，这是这种概念是比较后期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就定出这样的一个先后了。所以导师引十地经的经文，就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部分，他也许想表达般若经中以佛眼的德用说为慧眼的德用，可能是受十地经以佛智作为菩萨智之名的教学的影响，或是跟十地经这个教学的一个年代相当，因为当时这样的一个教学的风气大家都一致。好，那总结上面的说明了，般若经的本意是什么？慧眼不见一切法。那理由是什么？文艺古朴。般若经发展之后的教学是什么？不见一切法，又无有一法不见。那理由是文艺增广，与较后期十地经成立之十地经的教学相通。好，那解释完毕，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导师这样说的一个理由。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文179页。好，前面是关于这一种般若的一种悟真理的一种教学的一个两种不一样的一个看法或是发展歧义。那导师另外还要再谈一个引起不同意解的一个教学。那这个就跟华严经的法法相似，又有更密切。前面那一个跟华严经法法相似有什么关联呢？主要是一切法跟这个真如的空寂它能够并存，懂意思吗？那就是合一啊，大概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跟相色相入它其实是有某种共通的关联，像概念上的一个共通性。好，我们接着来看关于这个一切法去一切法这样的一个内涵。导师说另一引起不同意解的呢，如小品般若经卷六大如品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说什么，有点不容易懂，我们试着来理解。好，经说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为众生说什么呢？色去空，说受想行识去空，一切法皆去空，不来不去。大家看懂了请举手。不太好，同学们不错，很好。为什么呢？色空不来不去，受想行识空不来不去，乃至一切法空不来不去，一切不来不去故，一切法去空，不过是去，很多去，但是并不太有趣。好，一切法去无相，前面是空对不对？现在是一切法去无相，这是第二个另外一个同义语，前面是空，这边是无相。然后呢，去无作，无起无生，无所有，梦，去无量，去无边，去无我，去寂灭，去涅槃。这些都是涅槃的意义，比较不一样就是这个梦了。去不还，去不去， 一切法不过是去。好，我们看导师怎么解释了。导师说去是什么概念呢？去就是究竟归向的意思。那求一切法的究竟相呢？一切法无不是空的。那我们再回到前面这个色去空什么意思呢？色的究竟相是空。如果我们去这一个求一切法的究竟相，那就是空，就是色去空的概念，色去空的意思。这样的意思跟文字的一个组合稍微有一点要做一个转换了。若不透过导师的解说，我们还真的不太容易，除非那个我们这边有立根，除非那个根性比较利，要不然不太知道他到底要想表达什么。好，所以一切法的究竟相无不是空的，空寂无不是无声的，就是去就是究竟相是什么。色的究竟相是空，就是色去空。无不是无我的，无不是即灭涅槃的。那末后的不还不去是总说没有去与不去。后面不是有这个不还跟不去嘛，去不还，去不去，有没有？在最这个经引文去涅槃后面有个去不还，对不对？然后去不去，那这个是总说，总结，没有去，也没有不去。所以不还就是没有不去了。那不去呢就是没有去。可以吗？是这样子来还就是没有去嘛，对不对？还就是不去，那不还就是没有不去。那不去就是没有去，就是这样子。般若经令人困扰的就是在这边，那熟悉之后一点困扰都没有，会有发喜。大家读经啊，就是读一读自己笑，微微笑就好，好像别人会以为我们起笑。有些时候我们读到那种欢喜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会笑很大声，真的很开心啊。但是不要让人家误会了，学佛还是正常一点。好，所以这通过导师的解释，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一段经文。这个去是什么概念？就是求他的究竟相。那后面那个空啊，然后就是这个无相啊，就是这个究竟相的一个内涵。好，那导师说这只是一切法终归于空。这个去也有入的意思，对不对？那一切法去空，有时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解出来。这个是后面导师会谈。那这边的去导师说，按照经文的教学跟文脉，它就只是终归于空，或者是要表达不出于如，也就是一切法不过是去，不会再超过这样的一种究竟相。究竟相就是空啊、如啊，这些真理的一个种种的这一些教学的一些语词啊，来描述真理的语词啊。所以没有比这更深的，也就是一切法不过是去啊。所以说不过是去，不过这样的一个究竟相，或意为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也就是什么？一切法的究竟相即是如，没有比如更究竟的相， 就是大概就应该就是这一句话要表达。好，那这样的教学呢，就是一切法前面这样的这一个去啊，不过是去，或是去一切法去空去无相等等，与般若经所说的身法相身奥义完全是符合的。身奥义是什么呢？涅槃的体证。身奥义。所以这一些都是在谈涅槃的体证，就是最究竟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在比涅槃就更究竟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180页。180页这边有很多段经啊，很多段经。那这180页里面引的是大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罗什所译的这个般若经，属于中本的。那导师说，在中本的这一个教学里面，与小品的文段相当的呢，它内容又更多，然后呢有两类，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很快的把它看过，就是为众生说摄去空等等，这前面我们都一样，那一切法去无相也是一样，对不对？一切法去梦也有，只是后面又多了幻想影化这一些十种譬喻，一切法去无量无边，这前面也有，比较不一样的呢，就是五六七，一切法去我，或者一切法去有常，去乐，就是常乐我净，或一切法去贪嗔痴等等，那这边怎么理解呢？这边可能要稍微要换一下啦，就是所谓的去我众生寿，就是众生寿命等的不可得，然后这一个常乐我净不可得，贪嗔痴不可得等的。那八也是前面也出现过，去法性去如。好，那再来就是第二段，前面是都是去空，还有跟空相关的这些语词，那第二段是一切法，它是去色，是去有为法了，前面是去真如等等，那它是去这个有为法，色受想行识十二入十八界等等，是还有一切法，第二是去檀波罗蜜施罗等等，还有这个去内空，这个是观行，前面是六度内空外空，内空这是十八空的观行，对不对？四念处也是一种修行的观行，八圣道也是。好，佛实力是佛的功德果德，一切种子，一切法去须陀含，这是圣果，须陀含果、斯陀含果、那含阿罗汉果、毗湿佛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这个是三圣，这是对三圣的圣果，声闻毗湿佛还有佛，一切法去须陀洹乃至佛逝去不过，一样前面也讲到逝去不过，可以故须陀洹乃至佛中去不去不可得故，好，我们看释义181页。180页的 A 这边谈到大品的第一段，其实跟我们前面看的小品是一样的，所以导致说 小品般若所说只是一切法去于如梦幻本性空寂的涅槃，这个涅槃是如梦如幻本性空寂。那小品般若经要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教学，那这就是最甚深处涅槃。那摩般若经所说的二大段，有二大段，得一切法去空，到一切法去平等，去不动，大体与小品相合。大体呢，它虽然有它有多了一些东西，但是大体上还是一样的。那第二段呢，一切法去色，一直到一切法去佛，那导师就引了大智度人的解释了。那大智度人的解说说，色等法异耳，终归于空，那就是一切法去空嘛，对不对？诸法究竟相必空故，愚者皆虚妄，也就是究竟相就是空，空就是究竟的实相。那与其他的相呢，都是虚妄的，真实的真相实相是空。我等十六名皆因五众合合，假有此名，无有实法。那去我就是去这些法不可得，去我就是去不可得，一样的概念，终归不可得。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色等蕴处界法，六度十八空，三十七品等行法，须陀洹国等国法。前面这个蕴处界，它就是净行国的净，然后六度十八空三十七品是行，净行国的行，须陀洹国等呢，它是净行国的果。好，须陀洹佛等人，一切都无非是假名施舍，终归于空。所以经说一切法去色，到去佛都以毕竟不可得故，说明没有去与非去可说。所以一切法虽然去这一个种种的，比如说蕴处界六度，那但是这些法都是假施舍，都是终归于空，还是一样的概念。好，我们看解说，一切法去一切法，其实是一切法去一切法的法性，听得懂吗？不是一切有为法去一切有为法，这样相摄相入，它其实两段讲的都是一样的概念，一个是讲究竟相，一个是虽然用的是一切法去一切法，但是它的内涵因为又有毕竟不可得，那还是在谈法性的一个教学。好，去一切法性，其实它也就是毕竟不可得，也就是空或者是如。经文的意趣是这样，但是导师说呢，这一个一切法去一切法的经文是很可能，也是有可能被译解为一切法与一切法无着无碍，也就是华严经所说的相摄相入，那会跟这两种就是般若经的这样的教学会跟华严经的相摄相入思想相合流。如来藏思想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趣在里面。真如是无为，对不对？佛的功德、智慧等等，基本上还是因为它有用嘛，有用就会有变，对不对？它是在为是，它是归在这个 无漏的有为法，真如是无漏的无为法，会不会搞混了、两个都是无漏，那甚至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有为就是有变化的，有种种造作的，无为就是不生不灭的，那就是指真理、真如、诸法实相、涅槃等等。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这有为无为它其实是合在一起的，那跟这一种相摄相入，如来藏的思想呢，到了佛的功德呢，它也变成是无为的，是两者就是跟这边会有一些有类关联性或是相似性啊。好，那以上是关于般若经的两段教学，跟这一种诸法实相跟这个有为的法它的一个相关联相结合有关系的教导。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课继续来看华严经的部分。好，下课。